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唐韵。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各大主流媒体今天都报了一些哪些内容。福克斯新闻呢还没有说完啊，福克斯新闻今天还报了一件事儿，就是司法部认定杜克大学法学院在招生过程当中存在着种族歧视问题。司法部民权司助理部长叫做迪龙，他在信函当中指出，杜克大学的数据显示，黑人或西裔申请人在学术条件相近的情况下，获得录取的比例明显是高于白人或亚裔申请人。司法部使用的措辞是，这类做法表面上打着种族中立的旗号，实际上却在刻意追求种族多样性的结果。大家还记得前几天唐韵在跟大家讲新闻的时候也曾说过，我们加州有一对父子啊，用 AI 来打这场官司，就是他的孩子各方面是非常的优秀，但是申请了18所大学被16所给团灭了，所以这个结果真的是让我们亚裔的家庭啊感到非常的不公平。那么杜克大学被司法部认定是这种等于是种族歧视了，他未来会面临着哪些，就是要接下来要面临哪些问题呢？首先就是司法部会先寻求和杜克大学和解协商，然后就是要求他修改招生流程，让他能够符合联邦法律要求。如果杜克大学按照协议能够调整招生的做法，并接受后续监督，那这事儿就先这样。如果这个协商谈不拢，司法部明确会起诉杜克大学。其实呢，现在像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已经冻结了$1.08亿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原因就是同步调查杜克医学院还有杜克医疗系统在招聘招生环节涉嫌的种族歧视问题。另外，国家科学基金会今年早些时候也已经冻结了对杜克大学的部分拨款。杜克大学目前他的回应就是说，校方发表声明称，我们正在认真审阅这份认定函及其结论。他们强调，杜克致力于遵守法律，并将继续以符合我们学术使命的方式合规行事，态度是比较谨慎，并没有正面的承认或反驳。那么这并不是司法部第一次对名校下手，今年稍早司法部已经用了几乎相同的措辞和调查方式，对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医学院发出过类似的认定信。今年六月呢，司法部还表示正在调查另外15所未公开校名的医学院是否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杜克他这一次的遭遇是川普政府这一轮清查高校种族优待招生系统行动里面的新的一环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这一切呢，都是在最高法院2023年公平录取组织诉讼哈佛案裁定大学招生不得考虑种族因素之后展开的一个算是后续的执法行动。好，那这是福克斯的新闻哈。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呢，是聚焦在国际安全还有地缘局势上，报道了美国最新的情报评估，认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未来几年内有可能对北约成员国发动一次有限度的攻击。情报还列出了可能性的场景，从网络攻击到小规模的陆地入侵都有涉及。据报道呢，美国此前一直是判断啊，只要普京还深陷在乌克兰战场，就不会轻易的挑衅北约国家。但今年以来，随着普京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必须要打赢这场仗的压力，这个评估呢，目前是已经发生了变化。华尔街日报同时也报道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谈判最新的进展。参与斡旋的阿拉伯中间人透露，他们担心呢，伊朗的谈判代表因为国内政治压力而分心，没有办法专注 推进谈判进程，这也给原本预期很快就能够达成的协议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好，我们今天再接下来看一看 CNN 在今天它的头条里面更新了美伊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情况。那首先是伊朗的国会议员们，他们正在就跟阿曼达成的协议具体措辞进行一个辩论。还有呢，就是川普总统昨天晚上对白宫记者说，谈判正在往前推进，但被追问具体进展时呢，并没有进一步的透露细节。那么协议的核心条款，根据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在磋商这部分提案，主要就是说不收取任何的过路费或服务费，进港船只呢走靠伊朗一侧，由伊朗协调航线，出港船只呢走靠近阿曼一侧，由这个叫马斯克特来协调航线。如果这份提案获得批准呢，美伊双方就会回到六月份的那个谅解备忘录设定的框架下，重启60天的自由通行期的谈判。但有一个细节比较麻烦，就是伊朗呢打算在这个协议里加一条，禁止敌对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而且要求敌对国家的船只，你要是想过境，你要先付补偿金。路透社的消息源也证实了，说这份提案呢会让伊朗拿到对进港船只的实际管控权，这被视为呢是德黑兰在这场博弈里拿到的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的胜利。美国和海湾的其他国家原本坚持要求海峡必须完全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但目前看这个诉求实际上已经在提案里做了让步。所以说就在谈判接近尾声的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在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当中打死了至少58名也门政府军士兵，这是这场内战4年以来最惨烈的一天。沙特方面呢也向 CNN 透露说，正在为可能遭遇的多起协同袭击做准备，担心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会跟胡塞武装联手行动。另外呢，川普说是私下里抱怨有关五角大楼弹药库吃紧的报道，但是呢，美国在谈判桌上就是公开场合都坚持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是充足的。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即便谈判接近完成，在过去24小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是非常的少，只有7艘，而且海峡水域的 GPS 信号干扰问题依然存在，导航的难度是非常的大，说明就算是签了协议，实际上恢复正常通航或许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现在呢，总的来说就是协议快签了，但即便签了，也不等于说海峡马上就能够完全的开放。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路透社今天的头条哈。路透社的报道呢就更偏重于国内政治问责的一些内容。路透社报道了过去一个月里，黑客是持续针对包括黑石集团、阿波罗全球管理在内的数十家全美国的金融机构的员工发动攻击，具体的攻击手法和造成的影响目前还在调查当中。不过这个消息也提醒外界，金融行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也正在上升。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再休息一下，回来过后呢，我们看更多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